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北的林伯佑，林副校长。那么为什么我会称呼他林副校长呢？等一下从他的自我介绍当中您就可以听出来。那么现在先欢迎我们的嘉宾林副校长，请您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伯佑，我以前就是出生在台湾屏东的乡下，我就读屏东师专，所以毕业后就到台北来教小学，然后后来呢我去考了高考，分发到立法院工作，立法院工作了8年，我到历史博物馆接触了很多的展览研究或者是推广的教育，然后我也到台北市教育局担任教育的行政工作后来呢又到台北县担任文化局的局长，所以也接触更多有关教育文史历史方面的工作。然后呢我又到了位于板桥的台湾艺术大学担任副校长，在这里认识了更多的艺术家。退休以后我到达新北市石碇区的生活园区义务的来安排许多的展览这个大概就是我从小到目前的生活跟工作状况。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自我介绍。那么听起来呢您是从教育开始，因为受的是做老师的这种教育，就是师专毕业以后应该是当老师的，但是您又经过一些转折，考了高考进入政府公职，从事了公职，但是后来最后又做了副校长，所以可能您被称为林副校长就是因为在台艺大做了副校长的关系，是吧？
是的，不过很多人都称我校长，我跟他说我是微笑的笑不是学校的笑。
是的，您的现在给我们看起来就是在微笑，那我也看到您很多照片也是微笑。不过除了微笑之外，我还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林副校长或者是林校长他的口才是相当好的。那么我跟他会认识是因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画展，那么在这个画展要开始的这个开幕式上呢就请林副校长致辞，结果林副校长娓娓而谈，让我们都听得非常的不亦乐乎，所以呢我就觉得他一定要来当我的嘉宾，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后悔他说我不后悔，所以来当嘉宾是一点都不怵，一点都没有觉得怎么办要上节目可以您是非常的信手拈来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对吧？
我是很少上节目但是经常在各种场合跟大家谈谈艺文的事情，我很乐意参加很多艺术的活动跟大家分享艺术。
那么您从学教育开始到现在非常乐于分享艺术，这中间是经过了什么样的转折？是因为您的工作呢，还是因为您的业余爱好，或者是您朋友的影响、家人的影响、父母的教导，是怎么样有这样的转折，怎么样发生的呢？
我的工作有在立法院工作过，那边是比较政治性的，有在台北市教育局工作过这边当然是教育的。那后来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台北县文化局长或者台湾艺术大学担任副校长，接触的都是艺术。我发现艺术是可以分享的，能够跟大家就自己的心得跟自己的看法分享很多 艺术的欣赏或者创作。我觉得艺术这种分享是幸福的，是非常开心跟快乐的。那当然我的爸爸在小学教书，他过去在美劳方面也有许多的研究跟也很会画画。那我妈妈那倒是没有感觉也没有机会给他画画。不过这五年来因为年纪大了，我就买一些画册画笔给他画。我发现没有学过画的人很童真他能够把它画出来那么特别有趣。那目前我也在生活帮我妈妈举办了一个郑凤娇阿嬷画展。也引起很多这个来观赏者或者年纪大的人可能给他引起他有画画的动机希望他每天也能够画画过好生活。
是林副校长这样子提起来让我想到当天我们认识的那一天呢，也看到了您母亲的一些画作，就是说老人家没有受到所谓的正规美术教育，画出来的东西都是很有赤子之心，很有童趣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子能够在生活当中作画是年长以后的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您的孝心我想是您的母亲非常开心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吧。
是的，妈妈当然也很开心因为她大概平均两天就画一幅。那当然我也会拿一些画册，或者她也会画她的衣服甚至被单上的图案开开心心的作画比以往快乐多了。
是的，我也有一位同学的母亲大概也是80岁以后开始作画，现在也跟您母亲的情况差不多，就是每天作画，而且速度相当快，两天一天三天就能够完成一幅画作，大大小小的尺寸都有，并不见得都是小的，和大一点的也画得很快。那不知道您母亲除了画画以外一天还有一些什么别的活动吗？是不是围绕着画画呢，还是说画画只是他生活里的一小部分？
我妈妈除了画画之外就是听一些电台的节目，但是你也知道台湾老一辈的尤其从乡下出来的很喜欢听一些那电台除了唱歌之外就是卖药所以呢老人家多少有一些毛病有时候也吵着说这个药应该很有效要不要买来试试看不过基本上我都会仔细的去思考看适不适合老人家。所以妈妈除了画画之外一天听电台唱歌卖药的节目时间蛮长的，甚至台风什么时候来从哪里来也都是从电台里面获得的资讯。
那么这么说起来，您母亲并不非常喜欢看电视，而是比较喜欢听收音机。据我所知，电视上更有很多的购物频道，那还不只是卖药，什么都卖。而且呢，如果老人家知道怎么样付款，不管是用信用卡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非常的容易花很多的钱去买一些未必很有用的东西。
是的，不过我们几乎没有买电台里面的东西，因为老人家身体不好，还是寻比较正常的管道我们也怕吃这些药对于他身体的副作用不过他愿意去听电台的节目，那么也充实他的生活。那至于说看电视，因为他眼睛比较容易流泪，所以他看电视比较不容易看得太久画画一样，大概他都画20分钟就完成一幅画了。
那您这样讲让我们做电台工作的人非常的欣慰，因为有一些老人家 宁愿听电台的广播而不去看电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有一些内容其实老人家听起来也是会非常的感兴趣的。那其实比方说今天我们讲到您的母亲画画，也许就会有一些老人家受到启发也去画画。那么在您做这些艺文活动这么多年以来，觉得退休以后跟还没有退休之前做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您现在也是在做艺文方面的策展，那么当然在历史博物馆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可能展览更大一点，那么也因此可能并不像现在这么随心所欲一点，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当然的，以前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啊，这个办过很多的大展啊，包括黄金印象、奥赛美术馆名作特展啊、达文西啊特展啊、杜布菲特展啊，甚至啊兵马俑啊特展，这些展览的时间的安排都非常的严谨，作品的选取也非常的严谨。那么有很多的展览都还要收门票的。那我退休以后，刚好有这个机缘来到了石碇生活园区，那他本来就有在办展览啊，后来因缘际会，我就义务帮他安排这里的展览。那当然这里的老板苏文志先生也很开放，他免费的提供场地让我来安排啊，各个艺术家也好，或者是画家也好，或者是摄影，或者是雕塑也好，来到这里展览。那现在非常热门啊，现在展览通常要安排到一年半以后的事。那这个地方的展览跟国立历史博物馆或者是画廊或者是美术馆当然是不同的，因为会去美术馆、博物馆、画廊看展览的人通常本身就对艺术有兴趣。那到这里来石碇生活主要是一个休闲园区，这里有自然的美，有艺术的美，当然有美食，还可以泡汤，所以这个地方大部分是来享受休闲生活的，让享受休闲的生活的人也可以有机会走到他的身旁，就可以接触艺术。所以这个地方办展览跟其他的博物馆、美术馆办展览是不同的。你看看，有自然的美，你看看那个闲林出秀本无心啊，泼墨成山一偶然啊，光芒四射啊，所以这些景色都是石碇生活园区的美景，有时候是清晨的美景啊，有时候是傍晚的美景啊，所以呢，我经常到这里来，我称这里是我们美丽的家园。你不用自己去买土地，不用盖房子，你看101就在眼前啊，夕阳无限好，银霞正满天，非常美，非常美。所以呢，这它天天开，所以呢，我说我们只要有空，就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家园，欣赏啊。出太阳也好啊，下雨过后更美，因为有山岚啊密布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有许多人是不断的重复来啊，来这里的人大概有60%是回流客，他们来到这里都觉得好停车，有美景，有艺术，有美食，又可以上山啊，有呼吸新鲜的空气。走一走身体特别好，尤其是有很多工作有压力的人譬如说做半导体的他们来这里散散心，看看自然，他就可以感受到，哎呀，真的那个压力舒放的，可以重新再充满能量回到工作岗位。好，这每一张都是很棒的一个美景啊！你看看我在那里自拍，也拍得不错吧？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提醒。
听得到的，
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美景，然后看到了您的微笑，实在是令人非常的羡慕，就是您可以有这么多的美景欣赏。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您说回去的都是回头客，像您自己是不断的回头，那我如果下次再去，我也是回头客。那么在回头的人当中，当然有人是去欣赏美景的，但是我也听说那边还有可以泡汤的地方，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是的，这个地方因为来客量增多了，所以苏老板希望能够挖更多的水来洗菜挖了600多米以后，发现哇，这个水质非常好，不但好，而且是碳酸氢钠泉，是一种温泉洗起来滑滑的，那么又没有硫磺的味道，所以呢这里就开创了可以泡脚，也有一些汤屋可以泡汤，甚至也可以住宿。那在这里泡汤特别感受到是一种非常的享受，因为它的汤屋外面种了许多的樱花跟各种花，那么从泡汤的地方看出去，远山近树都是美景。那泡汤的外面你也可以坐在那边喝杯咖啡，所以有很多人特别喜欢来这里泡汤。
好的，既然
这个也有梅花在
这
里
这
个泡汤的地方，可以坐在那里喝咖啡，看外面，你看看云你看咱们泡汤就可以看到美景那个云还变化万千，能够跟你泡汤呼应这是一颗九琼嫁接的花，那么上面是日本紫薇，它开花期只有10天，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短暂的10天，好好的拍下它，欣赏它。所以生活是一个多元可以来这里休闲享受的一个美好的园地。
是，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是的。
好的，那么我们聊得很愉快，一下子已经到了应该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接着谈。
好，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林伯佑先生，他又是被称为林校长或者是林副校长。刚才我们也说明了为什么他有这两个称号或者是绰号，我不知道，还是官称都可以。那么雅秋跟林副校长是在台湾台北的石碇区一个生活园区认识的，那么当时就觉得林副校长的口才很好，而且对艺术方面的，因为他是策展人，他又是替我们导览的人，所以了解也非常的多。那刚刚经过了第一段的节目呢，我们也对他有了一些了解，也知道他现在所在的地方的风景非常好。那么下面一段呢，我想请教的就是在您欣赏艺术的过程当中需要什么样子的，怎么说呢，前期教育啊，或者是说有人带领啊，因为有些东西尤其是艺术这种比较可能是对一般人来说不是天天接触的东西，并不见得第一个直觉就是 最要说正确也不见得正确，但是就是说跟长期的浸淫其中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么一个人他刚开始看艺术作品，跟若干时日之后再去看艺术作品，可能自己心里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知道林校长或者是林副校长您的想法如何呢？
好的，欣赏艺术当然跟自己的兴趣以及自己的求学或者自己的经历是有关的。那么因为我过去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及在文化局以及在台湾艺术大学待过，那本身其实从小对艺术就有一些兴趣，那再加上工作的背景也会阅读相关的书籍，接触相关的艺文人士，所以我觉得艺术需要慢慢的培养你的兴趣，有了兴趣以后你可能会去阅读相关的书籍，会去参观美术馆博物馆，会跟一些艺术家交谈，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会让你的艺术欣赏的能力不断的成长。所以呢有时候包括艺术家一样哦，他可能四年前在这里展啊，现在再回到这里来看展，他会发现说哦，我好像现在对于以前我的画作已经不是那么满意了，哎，这个就是成长。同样的道理，艺术是需要有机会去接触的，尤其有的人对于抽象艺术，他总是看不懂，他总是在看说啊，这一件像山吗？像花吗？像猫吗？像狗吗？啊，这样呢，他就很难去欣赏抽象艺术。其实我还说一个画家要画出世界上都没有的东西还真难呢。你们看到在各种鱼类、各种颜色、各种造型，你试着画画看，你要画出说哦，这个在世界上不要讲宇宙咯，在世界上说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颜色，没有这种造型，还真难。所以抽象其实也是很棒的一种艺术，我们艺术需要用心去体会，有时候闭着眼睛用我们的心去看，可能会与你共鸣，会使你成长，会使你享受艺术之美。
谢谢您的说明，听起来是非常的有道理，但是也有一点悬，因为您刚刚提到了抽象，就是让我想到抽象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形象，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是如果你看抽象画，要看你能不能看出一朵花来，看出一棵草，或者是看出一只猫，这是不是就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人家是要抽象把这个形象给抽掉，没有形象，但是我们欣赏的人还硬要再把形象加进去，这可能就跟画家的本意有一点冲突，所以林校长才会说欣赏抽象可能还要闭上眼睛来，这样子你才不会把你心里想要加在上面的形象给它加上去，反而破坏了这个抽象原来的意涵，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是的，有一句话叫大象无形啊，其实有很多它变化万千啊，变是唯一的不变，所以唯变不变。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看它的外形啊，你可以感受它所代表的一个含义，所以我们要有更多的机会去欣赏艺术甚至文学甚至表演都是一种能够让你提升欣赏能力充实生活的一个途径。
是的，那么在当然了，艺术有很多的门类，刚刚您也提了，不管是画画呀，或者摄影啊，或者雕塑啊等等的都是。那么在抽象的这个议题上来说，画画很容易有所谓的抽象画，那么雕塑啊或者是摄影也都能够抽象吗？摄影好像比较困难，你一定要有一个标的去拍摄，但是雕塑可以抽象吗？您觉得呢？
当然啦，现在很多的雕塑当然大部分开始是要从具象入手， 但是有很多的艺术会雕塑一样哦，像那个朱敏的，他可能大块面的，所以你从他的太极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有些不是具象的牛或者刻出来的是一个柔女或者是一个这个男性的一个形象不是的有很多就是靠着它的一个线条，它的一个材质所以呢雕塑也很多是抽象的。那摄影当然也是嘛，摄影当然一看有的就是山就是山，水是水，但是现在摄影的技术它可能融合类似的所谓的版画，它可以把也许有名人的帽子、衣服、眼镜组合起来，他要表达的不是帽子，不是衣服，不是眼镜，而是有他特别的一种时代的含义或者是当代的一个精神。所以各类的艺术，包括舞蹈哦、电影哦，有具象的，容易懂的；有抽象的，比较不容易懂。但是它同样都是一种艺术当然它必须要跟有缘人有共鸣的人产生一种互动才能够发挥它的一个效果。
好的，谢谢您的说明。那么在刚刚看到了刚刚实定的这个美景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那里头的一些艺术作品？比方说这个是像是草，但是又有一点像是人的头像，这也是属于生活园区里面的艺术作品吗？
是的，生活园区这里的艺术作品，只要你有艺术品，你敢展就安排让你展。那这一件作品是一个陈丁发先生，他退伍以后，他就开了一家花店，后来他发现送花以后收回来那个线铁线银线就丢掉太浪费了，所以他就把这些线来缠绕做成他想要表达的作品。那这是一个人头，两个人头像摆在草皮上像这件铁线缠的这个女士的形象也是陈丁化的作品。那这个猫是真的生活一只猫你看看连猫都想跟艺术互动诶，所以我们呢人更是所以这里像这一件一样，你看看它摆在那里刚好生活的夕阳就有朋友会把夕阳放在这一件作品的手掌心上所以你看看它抓得住诶
所以这个艺术作品跟夕阳的互动
对啊所以像这些这一件你看看它跟云的互动它的头发延续过去就是美丽的白云所以艺术作品摆在生活让大家发现它，让大家重置它，让大家创造它这个就是生活艺术展览的其中一个目的。如果是艺术品摆在那里没有人理会它我觉得就有点可惜。那生活的户外
在这个这么大的场地看到这一个小小的作品，就是刚刚这一位头发跟云接在一起的这一个作品，对不对？
对啊，这作品对，这里有两件嘛刚刚有一件是手能够抓住那个夕阳月亮的。那夕阳应该不是月亮。那这一件是头发跟云之间的一个互动。那这
是两件不同的作品。
对，就摆在这里它不管是晴天雨天，这两件作品都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还跟他们敬礼。因为我很佩服他们我们那个雨天跟晴天太热的时候就躲到室内，他们依然坚守岗位依然展现他的美姿我觉得他们的精神特别美。
那么在这个画面上您可以看到有台北101，这是从这个石碇的生活园区每天都可以看到的。那么在这个西方的落日，又是几乎只要云层不是太厚都可以看到日落的美景。那么您是不是也经常的有机会拍到日落呢？
是的，我很喜欢到生活看这个日落啊，就好像前天啊已经快台风了啊，我发现说哎呦有太阳出来哦啊，所以我赶快跑到石碇生活在那边等待，很多美是需要等待的，哎，果然是有夕阳的。那最近的夕阳是在比较山的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它比较容易降落啊。现在图片的夕阳是在山的比较低处，所以比较容易看到大的太阳。那不管怎么样，太阳高高落下或者低低落下，那都是你的视觉啊，那都是一种美。那你只要有等待，你会发现说，哎呀，真的是太美了。那这一个夕阳我拍了，同样时间我拍了好几张，我传给一个艺术家叫杨敏郎，今年82岁，他还根据我这一张照片画了一幅画，那么把在石碇的台湾蓝雀，在石碇生活每年一月开的120几棵的梅花，结合101，结合山景，他把他创作了这一幅画送给我，那么我也挂在生活配合那个照片，能够跟来这里的有缘人分享。所以这个地方每个礼拜大概都有2天可以看到美好的夕阳，甚至有的老人家超过100岁了哦，在这里看夕阳，人家说夕阳无限啊，他说夕阳无限好，银霞正满天。哦，不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哦。啊，多么乐观！所以只要保持的乐观的态度来看夕阳，天天开心，生活更美。
啊，您说的真是非常好。这位老人家呢，也是非常的有智慧。那么您在策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艺术家的年龄层跟他们的作品有很大的关系呢？
这个是有关系的。年轻人的创意比较多，甚至年轻人他对于展场展板他都会去移动哦，他们把它配合他的展品跟展板的移动，排列起来特别有设计感，你会发现好像俨然进入了现代美术馆。那么年纪大了，当然跟他过去所学，不管是所谓的水墨画、书法或者油画、水彩，那么也是有关的。不过年纪大的人有年纪大的人的一种成熟啊，所以呢，他有特别经过时间洗练过的艺术的一个精品啊，像现在在生活展的有一位93岁的郑新民老师的书法，还有墨兰展，虽然93岁了，写书法写了80几年了，画墨兰画了10几年了，但是你会发现老当益壮哦，每天啊写书法画兰花。那我妈妈90岁啊，她不用拜师啊，自己心里就是她的老师，她画出来的我取作返老还童，很童真。那有一位也是92岁的来看我妈妈的画展，他说他也想展，他会画油画，会做帽子，会做旗袍，我就给他安排今年的12月就让他来展。所以这里不管年龄老少男女都可以来展，只要你有勇气说我的艺术品要来展，我就给你安排。所以我还开一个玩笑，现在我妈妈90岁的画展，一二楼有93岁的郑新民的书法墨兰展，接下来的12月又有一个92岁的一个阿嬷的画展。我开玩笑说，要来生活展，一定要90岁以上才可以进来啊！但是这是玩笑话，我们希望每一个年龄层 甚至我们也举办过附近国小儿童的陶艺跟画画的展览。我觉得年纪不是问题啊，只要你对艺术有兴趣，你会过得比别人更快乐。
是，您这样讲真的是让我作为一个非创作者都觉得，也许我到了90岁的时候呢，还会有资格去参展一二。
你现在就可以来展了。
我没有作品呢，一定要想办法去创作出一些作品来才可以展览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陈丽华小姐，她在一年前跟我说她要来展，我就问她说你要拿几件作品来展啊？她说5件，我就跟她说啊，那你明天就可以拿来了。果然她过了3天就拿来了。我们就安排在适当的墙面给她展览。她过去是经常来吃饭，现在呢是经常带朋友来看她的画。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1件的可以50件的可以作品不在多或者少，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艺术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想要表达的一个艺术感，只要你敢用手或者用各种媒材把它创作出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一个艺术生活家。
谢谢您的鼓励。那么当然了，说要做一个艺术的作品，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遥远的。但是您刚刚说的话也提醒我了，每一天我们在家里在生活当中，比方说要出门你就要穿上衣服，你穿的是什么颜色的你要挑一下，你是什么配件或者是配什么鞋子都要挑一下。那么这个呢，无形当中好像也算是一种艺术的搭配。如果你要很难看也可以，你要很标新立异也可以，看心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作的这种热情吧，如果说你很想要。
那当然啦、你看你主持人穿的衣服就不大一样啊，那个就是你的美感啊。我刚讲那个大概在3个礼拜前有一个92岁的阿嬷来看我妈妈的画展。她虽然93岁了，但是穿那个旗袍戴着那个玉的项链还戴了一顶很时髦的帽子。她还告诉我说哎呀今天忘记化妆了。你会感觉说即使到了90几岁，因为你的审美观你的个性一样穿着非常落落大方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我们不要因为年龄而好像把自己局限了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造型其实我们快乐开心就好了。
好的，您说的非常好。那么很快我们又到了第二次要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再休息一下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流感疫苗让我们离零流感生活更近一步。家人无流感，工作无流感，节假日无流感，全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共创无流感的华盛顿州。更多信息请访问 flufreewa.org。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我们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然后呢，我们的播出音频会上传到电台的网站，视频呢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当然可以回听回看。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林伯佑，林校长，或者林副校长，很爱微笑的一位很可爱的艺术欣赏者。他很懂得怎么样欣赏艺术，而且呢，懂得怎么样让别人跟他一起欣赏艺术。那么我跟他结识也是因为在一个艺术的展览，由他策展的一个画展上面认识的。那么在他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对艺术的领会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您在这么多年的浸淫当中有很多的领会，那么对于老人家的艺术，不管是欣赏还是创作，您有没有您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想说真知灼见，但是怕您太客气，所以我就说想法。
谢谢主持人。其实老人家比较起来应该是时间最多的啊，所以我们很鼓励老人家能够来欣赏艺术，来甚至画画唱歌等等，因为只要你有兴趣，生活都是非常美好的。那老人家他创意无限，时间又多，所以我们期待老人家能够多接触艺术，多接触自然像实地生活，他这里有7公顷的土地，除了有美食、有自然、可泡汤、有艺术之外，它的山上大概标高400公尺的地方非常的开阔，那里有很多紫色的花能够包围着你。那么同时它1月份的时候有许多的这个梅花梅花扑鼻香，所以大概有2个礼拜的梅花期，也有许多人穿着美美的来拍照不管是年轻人或者老人家都是很美好的最近因为台风来，所以呢你看看这个彩虹虽然是担心台风，但是却有美丽的彩虹可以欣赏我传给一个朋友，朋友还告诉我说你妈妈有没有看到，很可惜那一天我妈妈身体不是那么愉快，不是那么舒适，所以她没有看到这样的彩虹，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拿照片给他欣赏，所以有美好的照片、美好的影片，我都会给我妈妈看我们也期待做人子女的或者朋友们都可以分享一些艺术，分享美好的自然给年纪大的人能够欣赏因为我们也会年纪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老人家的生活状态，我们也可以想象未来我们老的时候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也提早做好准备，所以能够照顾老人家体会老人家的生活跟他的一些特质，对我们也是有许多的帮助我们期待不管什么样的年龄都有美好的生活。
是的，您说的非常的有道理。那么我觉得呢，能够跟老人家在一起生活或者是经常的接触，其实也是一种幸运的或一种福气，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不断的成长，换句话也可以说不断的老化。那么在你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方，就已经有人可以演示给你看，让你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也是一种幸运，不是吗？
是的，当然当然。 前人走过的路啊，都是我们可以去观察啊，甚至可以去学习的。所以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有老人家就是一种智慧啊，不是老了什么都没有用，老了其实有大用啊。我们啊，在每一个人生的路途中都是很美好的，年轻也好，老也好。老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很期待啊，所有的人都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美好的一个生活。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林校长，在您没有退休之前，您对退休生活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有什么期待或者是梦想，是现在能够实现或者是您现在觉得很难实现的呢？
我以前住屏东乡下啊，当然在乡下里面都是有天有地的房子啊。当年有很多乡亲到台北来工作，回去就跟我们说，我们是住老阿厝啊，住的是楼房，哦，我们很羡慕啊。
对，那个时候很了不起啊，住楼房。
哪晓得我们到了台北以后，发现说，哎呀，我们还是希望有天有地的房子，有自己的花园啊。能够接触天接触地，但是在台北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许多他的梦想啊，如果你的工作跟你的兴趣是可以结合，那就太完美了。但是 90% 的人工作跟志趣都不容易结合啊，就好像很多科技人士啊，虽然高待遇，但是他真的有兴趣吗？那也很难说。所以大部分学音乐啊艺术的人，工作上可能跟他的志趣会比较多的相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工作的时候就认真的工作。所以我常常讲，上班很重要，下班更重要。上班的时候认认真真的工作。但下班的时候你真的要去寻找自己的乐趣。有时候我还很羡慕工人，我常常讲劳动至上，工人八点工作到十二点，休息一个小时，十二点吃个便当躺在地上睡着了，到一点工作到五点，一天八个小时，五点下班了，他可能去钓鱼，他可能去唱歌，他可能去喝一点小酒。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虽然也许赚的钱不是那么多但是他可能在用脑的方面呢，不必花那么大的心力，下班后也没有太多的负担。所以生活要看你自己怎么去生活的。那当然我有我的想法跟理想，那过去也想说如果退休后就比较自由自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退休后正可以做自己。还好我退休后有许多的艺文朋友有很多人邀我去他的别墅他美好的地方把他的收藏创作拿出来分享。那七年前我也有幸来到了新店新北市石碇区这个石碇生活园区，那我发现这就是我美丽的家园。我曾经退休的时候想要到新店的山区大台北华城买一个有天有地的，后来没有买，直到我到石碇生活，我发现说，哎呦，我不用买呀，这就是我美丽的家园呐，我还不用赋税啊，我还不用割草啊，还不用准备东西啊，我有空就来这里喝茶、赏美景啊，吃一点美食。其实当老板的人比较辛苦啊，所以有的人常常跟我说，你是不是老板？我说我跟你一样，都是没有出资、没有分红的股东啊，我们来这里花一点小钱，能够享受这里的各项设施，然后美景就在眼前。就像苏东坡所讲的，清风明月啊，没有别人的 啊，米耳啊，闻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所以呢，你不一定要有所有权，你不一定要拥有，但是你绝对可以享有。艺术品也一样哦，你不一定去买来，哎，放在你的仓库里面，哦，也不一定能够欣赏。只要你有心，有很多的自然美景，有很多的艺术，你都可以享有。所以享有的人生是开心快乐的。就这个，就我到生活去看夕阳，在那边泡茶，哦，看到美好的夕阳，赶快手机拿起来呛一下啊，就可以拍照。但是我没想到后面有一个更厉害的人把我拍下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在看别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
对对对对，我们看别人，别人也在看我们。好，反正互相欣赏啊，快乐就好。
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人很难拥有很多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能够享有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当下的，不管是美或者是愉悦或者是开心，这些其实比拥有更重要，对吧？
哦，对啊，因为拥有的人常常反而物品很多啊，反而多烦恼啊，物多多烦恼。啊，你如果能够去享有，你也不一定收藏很多，那么到处都是美景啊，到处都是你可以去享受啊的一种生活。就好像现在流行的一个语言叫做散策啊，不是散步哦，散策就是
散策。
有一个语言叫散策，散策就是说，譬如说我走在日本的京都，我不但是在那边散步，我可以感受到自己当年的人文啊历史，它是有知识性的，所以是一种散策。那一种有知识性的散步也好，或者欣赏也好，那个心灵是非常充实的。所以呢，当你说旅行，你走出你的家走到外面就是一个旅行啊。所以旅行不一定出国啊，也不一定到很远的地方去啊。所以艺术藏在巷子里啊，常常很多美的东西就是在你的周遭，不必外求，不必眼求。所以保持一颗美好的心，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真善美。
说到这个善策，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字，但是那天在石碇生活园区看画展的时候呢，同时也看到了一幅字，让您跟我们介绍了一个古道，从石碇山上一直到淡水的一条古道，是吗？还是到万华的一条古道？您是不是可以利用最后的几分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古道呢？
好，在石碇这个地方，以前水陆时代它是有一个码头的。那在这个地方，石碇也好，平岭也好，宜兰也好，那么这里有一个古道叫做淡南古道。其实它不止一条线，它有好几条线。那这个淡南古道当年就是一个主要输运货物从宜兰到达石碇的地方啊，包括可能宜兰的各种物产，包括平岭的茶叶，石碇的啊茶叶或者各种产品，就上了这一个码头的船。那这个船呢，就会运到大稻埕，或者是到淡水，就出海卖到国外去。所以石碇当年是一个很热闹的啊，很多人聚集的一个地方，也有很多大老板会到石碇亲自来采茶叶。那石碇的船停泊在这里等待，所以要系绳在大石头上以定泊，所以叫石碇。那目前淡南古道已经不是输运货物，而是成为很多人去走踏、欣赏风光、缅怀以前的人文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古道。
那么这条古道原来是水路，那么现在可以用脚去走吗？
这个古道是陆路，不是水路，是陆路。
不是说把货放到
货物是透过淡南古道运到石碇，那石碇有一个码头，那这个货物透过淡南古道的陆道运到石碇的码头，那上了船，它经过景美溪、新店溪，然后汇入大安溪，最后从淡水河那边出去。所以当年这里是一个水很丰沛可以行船的一个地方。那淡南古道确实是有历史的。
那么您自己一定也走过了，大概全程有多么长呢？
哦，全程很长，一般人不会走全程哦，因为走全程可能要六七个钟头啊，你看你的能力啊，在附近就可以走40分钟的，那么也可以比较远的去走那个草岭古道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整个淡南古道的一部分。所以看人啊，有的人喜欢走很远，有的人呢走个30-40分钟体验啊运动啊看美景，他就觉得很快活了。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您刚刚提到这个石碇生活园区有7公顷，我记忆对吗？
是的，很大。
那么这7公顷里面，您每一个地方都走到了吗？您觉得有什么地方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呢？
哦，我每一个地方都走到了。哦，那上面的地方有很多的紫牡丹，那路比较小，所以当你走在这个小道的时候，左右都是紫牡丹给你包围的啊，附近也没有什么人家，空气清新，又可以远看101，所以你在那边唱歌不要唱太大声，因为101听到了会邀请你去那里演唱。
那么您一定都是悄悄的唱，不要让他们听到了，因为我相信您的歌喉是非常棒的。
我们都很棒，只要有胆，我们的歌声那都是天然赋予我们的。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林伯佑林校长，微笑的笑，或者是林副校长，这是台艺大的前副校长，不管是哪一个头衔，今天您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生活中的艺术，也就是在艺术的欣赏方面，您的眼睛看到美的眼睛比自己站在画廊或者是博物馆的画作前面不知道怎么样欣赏重要的多。所以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呢也开了眼界，也知道享有比拥有更重要，因为拥有是一种负担，享有呢是一种愉悦。非常谢谢您的分享，让我们能够享有这一个钟头的愉快时光。谢谢您林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